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北美巡演震撼观众心灵，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神韵北美巡演震撼观众心灵。神韵艺术团开始2016年巡回演出以来，接连在美国达拉斯、旧金山、纽约等多个城市连续创下了剧院爆满的票房记录。其中1月11日至17日在纽约林肯中心四天演出五场，场场爆满，观众盛赞演出与人内心的神性产生共鸣，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展现了人类的希望之路。金融公司总裁山迪·凯斯勒女士观看完演出后说，演出非常壮观，令人难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被带入中国文化的大戏中，它像是在与我的心灵对话，通过我的灵魂与感官来与我对话。旅居美国的罗宇，中共大将罗瑞卿次子，71岁，大校军衔，反对中共在六四事件中屠杀民众而离开大陆。1月9日晚在费城音乐学院剧院观赏神韵演出后说，无论是从内容上来讲，还是从舞蹈技术，从各方面来讲，都是顶尖顶尖的艺术，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流露，每一瞬间都非常好。希望神韵赶紧回中国去演，因为我认为这是绝好绝好的节目，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看到。神韵在世界上都走了几个圈了，但是怎么就还不能去中国呢？达拉斯的观众表示，神韵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看到了纯粹的中国历史的美丽。还有观众表示，最打动人心的是神佛从天上下来，拯救在艰难中奋斗的人们。这是一场关于未来希望的演出，演出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是关于希望、关于光明、关于神的演出。底特律的观众纷纷如是说，我相信创世主今天已经就在这里了，他今晚就在这里。一位连续4年观看演出的女士表示，我喜爱神韵的吸引力，让我的灵魂变得更好，它传递着一个美好的信息，希望和慈悲。1月22日晚，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的演出拉开了神韵艺术团2016年度全球巡回演出在加拿大的巡演序幕。陆芷玲女士带4名子女观看了演出，称赞神韵为华裔社区带来福气，今晚的表演孩子们都喜欢，中国的东西孩子们在这里不是经常可以看到，我们都是中国人，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的文化。演出中有很多故事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过，但是现在的孩子们都不能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有那么多机会接触传统文化。 神韵在2016年伊始将5000年的中华神传文化再现舞台，其精湛隽永的艺术内涵与丰富古雅的文化价值沁人心脾，流香四溢，观众口耳相传。神韵在北美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社会人士所了解，也让更多的华人惊叹感动。有大陆商人协办赴美观神韵，称中国有希望了。一些久别故乡落地生根的华裔，观神韵就像经历了一场寻根的旅途，说到心灵深处，不觉眼圈红湿，热泪扑簌。我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下面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现年70岁的沈阳理工大学退休副教授、法轮功学员张玉锦，2015年8月30日向最高检察院法院起诉对法轮功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张玉锦女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之前，因其神奇功效，法轮功曾被纳入沈阳理工大学体育教材，深受学生教师的喜爱。中共迫害后，张玉锦女士多次被非法关押，2次非法劳教，在马三家劳教所、龙山劳教所、张氏洗脑班关押迫害，九死一生。
甘肃省永昌县河西浦镇乡村医生侯有虎，原来常年患有严重胃溃疡、12指肠球部溃疡，久病成医，后来自己开村卫生所，但也无法治好自己的病。1999年4月，侯有虎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身体恢复健康。他本人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被非法劳教，遭到酷刑折磨及被奴役劳动。侯有虎的姐姐侯有芳被迫害致死。现年52岁的侯有虎于2015年8月25日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继明慧网12月2日报道27461人签名支持杜江后，河北唐山又有45193人签名举报江泽民，34837人支持起诉江泽民。有位老年男士说，江泽民太坏了，真是祸国殃民，素江我支持，这名我签。其他几位老者都说，这个我们签。一位小伙子说，江泽民不是好东西，早该起诉他。举报民众上至70-80岁的老人，下至上小学的孩童，各年龄段各阶层的都有。同时也有法轮功学员家属以亲身的经历字字血泪举报对亲属的迫害给自己带来的苦难。民众纷纷表示，江泽民太坏了，早就应该告他，江泽民不倒，中国好不了。在2015年12月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361人和天津124人，共485人签名声援控告江泽民。一个受过共产党运动迫害的人说，共产党把我们家都给抢了，早就该遭到报应了。一位农村妇女说，早就应该起诉他，他没给咱们老百姓办好事。
2016年元月23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冰天雪地，-13摄氏度左右，部分法轮功学员严寒中在市中心地铁站口拿着征签板开始讲真相，征签声援起诉江泽民。一位年轻人说，活摘无法容忍，太可怕了，这根本就不是人做的事。一位女士听了真相后说，这是在今天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 残酷迫害活摘器官，他认真阅读后慎重地在塑浆板上签字。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上海嘉定区法轮功学员李文娟家2016年1月19日被国保警察围困，断电断水，不法人员声称要传唤他女儿和女婿并抄家，他们拒绝开门。李文娟丈夫厉玉钦之前就卧病在床，当天下午又出现昏倒症状，当时上海的气温在零度甚至零度以下，家人要求恢复供水供电被拒绝。厉玉钦20日凌晨3点左右不幸离世，终年68岁。李文娟曾被非法判刑4年半，在上海女子监狱被迫害，九死一生，才于近2年回到家中。李文娟的女儿和女婿侯亚刚夫妇都是法轮功学员，也遭到迫害。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法轮功学员彭才秀，从2015年10月底至11月份因塑浆三次被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骚扰恐吓，致使其病情恶化，于2016年1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彭才秀曾被非法劳教3年，多次遭到绑架关押。他的女儿青岛大学高材生王燕也多次遭到恐吓骚扰，在亲眼看到母亲被绑架劳教后精神失常，至今已13年。丈夫为了照顾病重女儿而被迫放弃工作，卖掉房子。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徐各庄村法轮功学员李桂芬曾3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一次被非法行政拘留，一次被非法劳教3年，一次被诬判3年6个月。2015年8月20日李桂芬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邪恶集团对他的迫害。由于李桂芬被长期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于2016年1月14日离开人世，终年68岁。
辽宁省营口市75岁的高级教师、法轮功学员朱瑞敏，2016年1月12日被非法关进沈阳大北监狱，丈夫吴瑞婷至今下落不明。吴瑞敏和丈夫吴瑞婷曾于2014年10月11日在街上讲真相被跟踪绑架，均被诬判4年，夫妇俩当场提起上诉，因体检不合格看守所不收，营口市西市区公安局和法院互相推诿，两人回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6年1月24日星期天，澳洲墨尔本越南街依照传统举办了庆祝猴年的大型节庆活动，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祥和的功法展示让很多澳洲人驻足，法轮功学员的扇子舞和腰鼓表演赢得热烈掌声，凯莉和伴侣阿什利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凯莉一眼就认出法轮功的传单，她说去年两人在越南旅游的时候看到类似的传单和当地法轮功学员弘法的场面，随后了解到真相，他们都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很多人表示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市中心常年讲真相，祝福法轮功学员一切顺利。还有很多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的人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都很震惊，纷纷在要求制止中共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当天几位华人在现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1月23、24日美国加州首府加沙缅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一年一度的越南新年庆祝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一位男士告诉法轮功学员，他的侄女在越南修炼法轮功，并介绍他学法轮功，他看了转法轮的书，了解了很多真相，但一直没机会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这次来这里终于找到了，很高兴。他表示要去练功点学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南京7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省南京市约7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他们中有的曾经是绝症患者，是法轮大法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有的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劳教判刑，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有的从监狱高墙内递出控告状。他们中有军人、教师、医生、公务员、工程师、会计、企业职工，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农民，还有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有老学员，也有得法仅15天的新学员，其中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16岁。以下仅摘取部分案例。一、军队人士控告江泽民，上校军官被迫复员，劳教迫害，酷刑折磨。方志文先生，1957年生，原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上校军衔，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强制转业，被迫复员，其后遭中共非法拘留，劳教迫害，被体罚虐待、殴打、强制劳役、劈腿等酷刑折磨及人格侮辱。方先生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提请司法机关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二、知识界人士控告江泽民，精神病院非人折磨，判刑十年，强拆军婚。陈海燕女士，60岁，双学士学位，原中国药科大学副教授，江苏省物资集团轻纺公司经理，曾被非法判刑十年，非法刑事拘留三次，结婚20年的军人丈夫被强迫和她离婚，给她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和经济损失。程女士还曾被家人在省公安厅后宰门派出所唆使下送进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院药物迫害，这让她见证了治病救人的医院如何沦为迫害法轮功和意见人士的魔窟。为此，程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机构控告江泽民破坏军婚罪、故意伤害罪、剥夺公民信仰与人身自由罪等多项严重罪行。三、新学员举报控告江泽民，耳闻目睹了解真相，立志修炼声援肃江。某法轮功学员修炼仅15天就加入了肃江的行列，他是经赴台旅游的朋友讲述的耳闻目睹法轮功学员惨遭迫害的事实后，倍感同情，产生了也加入修炼法轮功行列的念头，后经大法弟子开导，在他们的帮助下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更加了解世界，明白了真相，深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全球控告江泽民浪潮的掀起，他不但立志修炼，而且加入了声讨江泽民的浪潮，声援法轮功学员。
深圳林红华等三人被开庭，家属和律师做无罪辩护。2016年1月20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审理三位女法轮功学员林红华、杨斌、陈小平案，四位律师和一位家属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参与辩护的律师有张赞宁、范彪文等，家属和四位律师相互配合，按照审判长安排的法律程序先后发言，互相补充，有理有据。审判长的发言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什么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是否属实之类的苍白话语，企图以此来给法轮功学员定为证据，但这些都被辩护律师用法律法规辩护给破除。比如张赞宁律师讲，警察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时没有出示任何证明，这是不合法的，就没有合法性。公诉人污蔑三位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但是说不出破坏的是哪条法律，这就说明三位法轮功学员没有破坏法律实施，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与公诉人的指控破坏法律实施罪没有关联性。对公诉人指控杨斌之前被劳教迫害是前科，张赞宁律师纠正为劳教制度被取消了，这不能说是前科，因为劳教没有经过检察院和法院审判就对人判决是公安机关乱执法。法轮功学员陈小平堂堂正正给在场的人讲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不是某教， 法轮功学员林红华、杨斌也不配合公诉人的邪恶指控。本次开庭历时一个半小时，到中午12点结束。审判长宣布还要继续开庭，时间待定。
曾经，黑龙江女子监狱警察力劝犯人学法轮功，法轮大法对提高人的道德及去病健身的效果极为显著，所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警察对那些身体不好、难以管理的犯人都力劝他们学练法轮功，这让许多犯人洗心革面做好人。那时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有多名警察和80多名犯人接触过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监狱不许再练法轮功，但也有很多人不畏强暴，坚持修炼。冯海波、陈湘云、肖淑珍、宋亚云、武淑芳、池汉平、高秀珍、高国波、赵凤霞、冯淑荣、谢亚琴这些服刑人虽然遭到残酷折磨、不给减刑等迫害，但他们仍然选择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冯淑荣入狱后，狱警认为他脾气不好、不好管，说学大法能变好，打着嘴巴子强迫他练法轮功。1999年7月后，狱警又找到冯淑荣谈话，逼他写保证转化。冯淑荣说，我不练时你们逼我练，我现在在大法中受益了，改掉了很多坏毛病，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了，你们又不让我练了，我告诉你们，这个大法我练到底了。狱警无话可说。
张清库被折磨瘫痪，呼兰监狱驻检谎称没挨打。法轮功学员张金库被非法判刑，自2013年10月1日至今关押在呼兰监狱，从精神、人格到肉体上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污蔑、欺凌和摧残，现在瘫痪，说话不清。监狱威吓家属不准把张金库挨打、被侮辱的事儿说出去。呼兰监狱各级部门串通一气，互相推诿包庇，隐瞒事实，欺上瞒下。2015年12月，呼兰监狱驻检给七台河市伯利县的张金库家里打电话说，张金库没有挨打。张金库入狱后遭犯医王洪斌摧残，王洪斌与赵长香、杨柱谦、林威、宋阳等人对张金库任意打骂、往楼上拖拽、长时间的抻床、细绳的捆绑等残酷的迫害，将张金库置于生不如死的境地。面对这些残忍的手段，监狱管理人员置若罔闻，甚至默认指使。2015年10月和11月，张金库的母亲去接见时，看到监狱用推车把张金库推到接见室门口，张金库坐不稳，抬不起来头，胳膊抬不起来，手拿不住电话，一个犯人只好帮他拿着电话。张金库看见他妈妈哭了，他想说话，嘴和舌头艰难地蠕动，但是发不出声音，他妈妈一句都没有听懂。张金库挣扎着要说话的时候，表情特别痛苦，好像内脏或者胸部疼痛。张金库的左手食指上缠着绷带，张母问有人打你，你就点头。张金库微微点点头，十多分钟后，张金库休克了。2015年11月，张金库家属和法轮功学员刘凤成、左振奇的家属一起去监狱管理局，信访处接待了家属并收下材料，然后要转给610和纪检，之后家属又到检察院。家属回到家之后，再次给驻检张鹤鹏打电话，张鹤鹏态度很不好，胡说，我去调查了，浪费了我2天时间，你知道吗？你说的完全不符合事实，你这属于诬告。听到这颠倒黑白的混乱逻辑，家属悲愤无助。
严正声明，本周82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开除他可以，你拿出文件来。大陆来搞，法轮大法学员 A 在我地某县机关工作，去年 A 实名控告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事后遭到610人员的骚扰，B 并企图通过洗脑班对该学员进行所谓转化。一天，610人员打电话通知学员 A 的领导，要让学员 A 在规定时间去洗脑班报到。该领导通知了学员，学员 A 抵制迫害，不去报到。610人员不甘心，又找到学员 A 的领导施压。610人员问，叫你们通知某某去学习，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单位领导，通知了。610人员又问，通知了为什么不去？单位领导，那我们也不知道。610人员说，那你们就应该开除他。单位领导，开除他可以，你拿出文件来。610人员无语，只好悻悻离开。
找书记要求退党。大陆来稿，一天我给了一位同学一份明慧2016年真相挂历，我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共协党党员，就告诉她一定要她的丈夫好好看看这份挂历上的图片和解说。开始她的丈夫说不看，她没说什么，就把明慧挂历挂在客厅里了。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之后，她的丈夫下班回家告诉她，她找单位的党委书记提出退党了。她知道这是真相挂历起的作用，这么多年来她丈夫始终不肯退党，而这一周也没人来给她讲真相，只有这份漂亮的真相挂历来到家中。明慧网上刊登的真相挂历内容丰富全面，对人了解真相和破除中共的谎言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警察上门贺新年。四川来稿，我和老伴儿近80岁了，都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地区国保大队负责人长期接触我们，已明白大法真相，并已三退。2015年12月25日下午2点半，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快过节了，要来家看看我们二老。我们说欢迎。十几分钟后，他开车带着水果来了，我们热情接待了他，双方谈话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期间他告诉我们很多他最近的所见所闻。他说他去越南、泰国旅游了，看到那里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公开练法轮功。他们内部消息，现在全国已有7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他还告诉我们，现在街上许多地方还有便衣警察，有摄像头，特别是政府部门，出去发真相资料时要小心，注意保护自己。当然，如遇到困难，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会尽力帮助法轮功学员。他给我们留了他的电话号码。他还感谢我们帮助他及家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帮他们做了三退。我们告诉他，是我们的李洪志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他说他会用实际行动来感谢李老师的。临别，我们互祝节日快乐，全家平安幸福。
人心与因果。昨日高官害人忙，今朝牺牲入狱籍，百名中共高官恶报实录。作者林庆和。我是农民的儿子，大陆有媒体发现，目前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公开忏悔，其中14人以这句话开头，讲述出一个个官场起落、人生沉浮的悲剧。历史背景是，从1999年以来，江泽民为一己之私迫害亿万法轮功学员，制造自焚骗局等欺天谎言，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蛊惑人们在迫害中渔利。而这些人，不论是农民的儿子还是官二代如薄熙来等，无一不是因为变得利欲熏心，不惜伤天害命，才一步一步变成江泽民和共产党的牺牲品。为了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贪腐已经成为江泽民刺激官员作恶的基本模式。有人在名利的诱惑下泯灭良知，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因此而升官，因升官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因权力而贪腐受贿，结果是因迫害而起家而升官，以贪腐受贿罪名而落马而入狱。老百姓说，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都是贪腐之徒，今天落马正是因为他们昨天迫害法轮功得到的报应。许多媒体都用秒杀来形容这些高官落马的突然和向社会通报的速度之快。其中云南省委副书记裘和从被抓到被通报仅2个多小时， 银川首府白雪山也只有四个小时，秒杀是很突然，但一点都不偶然。而且虽然落马快，但审查时间跨度却相当长。中共省部以上官员落马后，一般要经历两大过程，一般先是无限期的双规，其后才是进入司法过程。这些高官在受查受审期间心里备受煎熬，度日如年。玩火自焚者李东升从2013年12月20日被抓，到2016年1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前后历时两年多。迫害前总指挥周永康2014年7月29日被立案审查，2014年12月5日移送司法机关，2015年6月1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将近一年半。军老虎徐才厚从2014年3月15日落马被调查，到2015年3月15日在癌症的折磨中丧命。不相信报应不等于没有报应，不怕报应不等于不报应，迫害一开始，报应即相随。数据显示，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遭报应始于2000年。近期打老虎拍苍蝇加快了报应的节奏，参与迫害的大批江派高官纷纷落马。据官方统计，自2012年12月2日李春城被中纪委代理审查，至2015年11月11日吕锡文被查，共有133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31省市立案调查的厅局级以下官员达656人，大量江派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落马。本文记录了106名中共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的简况，真诚希望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以此为鉴，立即收手，停止迫害，停止对大陆肃江民众的干扰，远离祸端，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
婆婆头上的血栓游走了。说起我的婆婆，那真是死里逃生啊。我婆婆一生好强，她67岁那年得了心肌梗塞，经医院抢救活了过来，但医生说最多活三个月，建议做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前各项检查发现婆婆的头部还有脑血栓，呼吸困难，硝酸甘油不离身，两个多小时就吃一个。大夫悄悄告诉家属说没办法做手术了，可能下不了手术台，让回家好好照顾，尽量满足她的愿望。就这样婆婆被接回了家。回家后婆婆发病的频率越来越快，不到两小时就犯一次，丈夫日夜守护在旁边。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和家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婆婆也念一定会好的。就这样念了一天一夜，渐渐的婆婆呼吸平稳了，犯病的次数减到三个多小时一次，后又去市医院检查，大夫说头上的血栓游走了，可以做手术了。2008年5月在乌鲁木齐顺利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心脏血管堵了7处，因岁数大只做了5处，还有2处大夫建议3年后再做。从2008年至今7年过去了，婆婆没像大夫说的那样再次手术。73岁那年，她领着重孙子下楼，不慎从第二阶楼梯摔下去了。她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姑姐带她去医院检查，哪儿也没摔坏，就是身上摔青了。大夫和左邻右舍都惊奇，说这老太太命真大，这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啥事儿没有。婆婆现在不管是做饭还是干别的都会念大法好。去年大姑姐的儿媳生孩子，婆婆伺候孙媳妇坐月子，今年已75岁了，人还越活越精神了。
时事评论，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世界上最大的毒害莫过于对人心灵的毒害。心理学研究证明，如果人长期在变态的社会、变态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就会发生心理变态。60多年来，已被大多数国家摒弃的共产党理论，在中共政权的强制下，经过长期的灌输，形成了系统的党文化，不知不觉地变异了人们思想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心理痼疾。以下是一些症状。症状之一，说谎成为家常便饭。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形成了说假话得利、 讲真话遭殃的导向，会说假话、空话、套话成为官场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上行下效，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作到生活，形成了随时随地的自然而然的说谎习惯。过去人说谎脸红心跳不自在，有心理障碍，现在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张口就来。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骗，基本失去了应有的信用，诚实成了傻的代名词，因此造成了每个人生活成本、社会的生产和运行成本、精神负担成本剧增。症状之二，仇视批评和不同意见。从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判思维发展演变为得理不让人、无理辩三分、争斗思维。在发表意见和观点时，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观点认识，遇到批评反驳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说自己不好不对时，不是平等理性的讨论、交流、切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不足，善意地指出对方的不足，而是先把自己摆在制高点，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给对方下结论、定性，你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那样想的，你的险恶用心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企图是什么，凭自己的想象和推理给人家下定论，往最坏处想别人，上纲上线扣帽子，如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帽子越大越能压人，然后就可以痛批痛骂了，过了嘴瘾，解了气愤，但解决不了问题，于国于民无益，与中华民族的闻过则喜、兼听则明、谦虚包容传统文化相背离。症状之三，变异的爱国情感。国际公认的国家定义是国土、民众及其文化，而不是马克思列宁所定义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爱国爱家是一个人的正常情感，是很实在很具体的事情，但在长期的党文化宣传诱导下，人们的爱国情感被虚化、标签化、政治化，形成了诸如爱党就是爱国、反对民主自由就是爱国、反美反日就是爱国等荒谬逻辑，对于自身的工作生活无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本地发展无直接相关的事，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美国、日本、叙利亚等国际事务、国际争端非常热心关心，积极的研究、发表评论、议论、争论，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慷慨激昂，而对身边的问题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如雾霾、毒食品、侵犯剥夺人权、冤案、腐败、社会不公等，却麻木不仁，不愿不敢见义勇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症状之四，走极端的思维方式。从党文化非黑即白、即好即坏的绝对化思维发展演变为人们的极端化思维，想问题、说话、写文章、做事情走极端，说一个人、一件事好就好得不得了，什么都好，哪儿都好，说一个人坏就全盘否定，一无是处，有100次对他好，1次他认为对他不好，就全都不好了，把对方当仇人对待，说一个事情重要就夸大成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就像说一种药能包治百病一样，在总结自己和本单位本地经验时都夸大的说，一分说成10分，对缺点和问题少说不说或者轻描淡写的说。从党文化阶级成分的划分，对所谓坏人的极端丑化、嘲讽，发展演变为对残疾人、弱者、文化低的、贫穷的、乡下的等，从心里瞧不起、嘲讽、挖苦，并以这些为笑料，贬低别人、取笑别人、娱乐自己，获得心理上优越和快感。赵本山的小品在国外没人看，在国内却大受欢迎。症状之五，自动与党连体。从党文化以党代政、以党代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塑造发展演变为党政不分、党国不分、党家不分、党我不分的思维，长期的教育和灌输在思维上自觉或不自觉把自己和党捆绑在一起，你说党和政府不好就像说他自己不好一样，自发的为其找理由辩解，把任何对国内不良现象和问题进行正常的客观的批评、指正、分析，都说成是政治阴谋、反华、 煽动颠覆政府，甚至把能接受忍受雾霾当成爱国，谁一抗议一提意见就是不爱国，就是反政府，把爱党当成了爱国爱民爱自己，把历来顺受听党的话跟党走当成爱国爱民，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原谅党的无法无天任性胡为，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大量受害者自动维护施害者的畸形社会现象。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党文化毒化心灵后必然带来行为变异，进而毒化社会环境，毒化自然环境，最终人人都是受害者，走向自灭之路。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事实现实，并且还在难以阻挡地向深重程度发展。因此，认清党文化的毒害，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健康自己的心灵，是国内民众自救的起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谨记使命忘记圆满。佛家认为每个来世间的人都是带着使命而来的，托生成人来人间，也许为了留下一段美文，可能是要开疆扩土，或者辅佐一位君主，要么是传承一种技能。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沉迷于事，把功名利禄当作理想，忘记了本愿。当然也有明白人，铭记自己的夙愿，从小立志发愤图强，一生济世救人。传说范仲淹小时候偶遇一位算命先生，他就问你看看我以后可不可以当宰相？算命先生说，小小年纪你口气未免太大了。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又问，那你帮我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先生很好奇这个孩子的志向，一个是大富大贵的宰相，一个是低贱辛苦的医生。范仲淹回答说，唯有良相还有良医可以救人，如果当宰相能够救天下人，如果当不了宰相，当医生能救几个算几个。算命先生感动地说，你有一颗救人之心，是真正的宰相之心，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宰相的。范仲淹后来果然当了宰相，一直心系苍生，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范仲淹是常人，他先天的使命可能就是辅佐君王造福一方，他一生铭记使命，勇于担当，履行责任，救人是他当宰相的目的，当宰相不是他所求的。我们是修炼人，我们大法弟子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成天老是想着成佛，那就是强大的执着，这颗心不去永远不能行，所以修炼就是去人的心。我们不难理解到，我们修炼的目的是在正法中救人，而圆满并不是我们所求的。那么救人使命与修炼圆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要用圆满觉者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是用神的心态、境界、行为来要求自己，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助师使命是修炼者每天都要谨记和践行的。其实， 人类的历史早就在演绎舍己利他、舍己为人的正统文化。释迦牟尼为众生寻求解脱之道，舍弃王位出家。玄奘西天取经是为东土大众能获得佛法的真意。他们舍身求法，发愿救度，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是为了别人。只求解脱自己，太窄了，太自我了，不是大法修炼者应有的志向和目标。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我们要求你完全是一个超常人，完全是放弃个人利益，完全是为着别人的。那个大觉者他为啥呀？他完全是为着别人的。所以说，我对学员要求也很高，学员提高的也很快。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念书，是带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责任而求学的。他志存高远，所以才能领会儒家仁义真谛，才能得道多助，步步高升。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满脑子是唯利是图、自私钻营，即使也是废寝忘食、熟读经书，这样的人是很难看见经书要义，不能得到神明加持的。我们也是一样，只有心系众生，志在救人和完成使命，师父才会让我们看到法中的内涵，我们才能得到师父的保护。有的同修学法是为了圆满，有的同修讲些真相，是怕不讲真相就不能圆满。有的同修说，不塑浆就不能圆满。这些观念和行为反映出来，我们挖挖根，都是围绕着私心，而觉者是无私的。这样做的同修就与正法修炼背道而驰了，也与圆满渐行渐远了。所以纯净我们的心，谨记使命，多救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持之以恒学法的体会。我是1995年10月25日正式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的。第一次去辅导站站长家，知道了修炼要多学法，从此我把学法当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师父也在讲法中多次强调学法，我在以后的十几年修炼中几乎从未中断过，也深深体会到了学法的重要。一、背法。大量的学法消去了脑中的很多思想业力和观念。有一天想背转法轮，背完第一讲就停了。背法总想和常人的课文一样记住不忘，可是昨天背会了，今天就忘了，同时觉得影响通读，怕影响学法。后来从法中知道，以背会的被隔开了，以后就专一的背法。半年后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96年720后背法就停了，但每天学一讲转法轮没有停过。那时学法好像隔着一层东西，学法时脑子胡思乱想，根本不入心，自己很苦恼。2003年又开始背法，每天两页，背法时也走神的厉害，经常半天也背不了一段。为了背完两页，晚上吃完饭就赶紧背，就是这样也得到了10点，有时工作忙到凌晨1点才回家，这时就特别的不想背。这时脑中就想，今天停下来，明天就更不想背了，千万不能停，就背一段吧。背完一段后，不想背这种思想业就消下去了，就又想背下去了。自己的很多观念在背法中逐渐的背没了，半年之后每天都可以背一讲了。以前总觉得自己十几年来能持之以恒的学法很了不起，在写这篇交流稿时忽然悟到，那也是法中的一部分，自己只是有机缘得到了它。 我开车经常碰到堵车，等车时我就背法，一会儿就不堵了。开始没注意，后来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明白是背法的原因。今年忽然悟到，自己很多的难在持之以恒的学法中都没了。720后，邪恶疯狂地对大法进行造谣、污蔑、诋毁，对大法弟子强制转化，公司不让我回家，在单位每天都有大量人劝我，公安局、分局、派出所轮番找我谈话，威胁恐吓。大量学法使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念坚如磐石。公司协党书记在公司大会上说，我在某某面前苍白无力。其实不是在我面前苍白无力，是他们在大法面前苍白无力。在去北京正实法，晚上被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在院里，一位警察对我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摘手枪就要砸我。我没有一点害怕，微笑着看着他。他摘到一半，扭身就走了。从北京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不能学法，接触不到法，常人的观念开始往上翻，想家，想媳妇儿，想孩子，特别想出去，开始凭着记忆背法，回想起来的内容大概三分之一不到吧，每天一讲。看守所要求每人每天写日记，我就把大法的真相写进去，狱警及牢童每天都看，他们开始了解大法，在里面饿得够呛，那时给你个金砖不如给你个馒头，馒头我从来都不多拿，他们感觉我很不同，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演示五套功法，没多久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才知道很多人被劳教了，而作为市重点的我却安然无恙，大概是和我在里面一直学法有关系吧。2001年4月24日，师父发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11邪恶疯狂地抓人，我感到无形的压力，内心很恐惧。晚上吃完饭忽然就想发正念，这也是我第一次发正念，一立掌就静下来了，我以前从来都没有静过。大约发了40多分钟，心里好受多了，也不害怕了。知道很多同修被关进了看守所后，明白发正念起作用了，以后每次出现这种情况都发正念，感觉效果特别好。2008年奥运会，派出所给单位施加压力，非得要和我见面，说是见面，其实就是想把我关进去。我每天下午就到派出所附近长时间发正念，并向内找，一星期后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二，学会向内找。从看守所出来，公司保卫科老是带自己去派出所，每次去都很危险，而单位同修则没事儿。冷静下来向内找，在北京与当地学员交流，知道锦州大法学员在监狱绝食很快就出来了，而且震慑了邪恶，心中羡慕得不得了，也想来那么一把，是这颗争胜的心招来了邪恶，去掉这颗心后，这种事儿就没了。有一段时间在街上碰到死人或瞎子，公安局那边就找我谈话，到后来一看到这些事情就害怕，认为邪恶又要怎么了，然后就真的出现了这些事。有一天又遇到这类事，马上就紧张起来，这时脑中出现一念，向内找，赶紧向内找。当明白是什么心后，公安局那边就说不用去了，以后再碰到死人或瞎子 就赶紧向内找，找到执着，放下后，这种假象就没了。有一段时间，我对电脑小游戏很上瘾，几乎天天玩，什么也顾不上了，被邪恶抓到了把柄。2002年邪党召开16大，一天晚上，派出所在单位保卫科的带领下，到我家想对我进行迫害，我机警走脱。第二天凌晨4点，妻子找到我说，派出所说回去在看守所关几天，16大开完会就放出来，否则抓住就劳教。我想起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就离家出走了。找到执着后，后悔不已。邪恶拼命地往脑中打我要被迫害的念头，我赶紧分清它，知道那不是我，就被师父的法来销毁它。11天后，同事在单位楼道激动地鼓掌欢迎我平安归来。3.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体会。自己看网络小说很上瘾，其实从小一拿小说就放不下，非要看完。上大学时看武侠的小说，一口气看了22个小时，然后睡了26个小时。从去年看网络小说上瘾了，瘾一上来，自己都好像不是自己了。用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下决心好一段时间，不久又看起来，就像吸鸦片一样，苦恼得很。一次在地铁上又想看，这时脑中出现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默念了几遍就不想看了。一阵，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讲真相时经常让常人念，自己念了吗？背法，现在悟道得双盘，心得静，腰挺直，才能学法。说走路、开车、做事背法，那是对法非常的不敬。而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可以随时随地念。有时开着车念，感觉周围很大一片空间场，就被自己制约了。前几天找一位熟人借阅一下他的期刊，他说没有，怨恨心马上就起来了，认为他如何如何。这时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在脑中闪现出来，并自动地念起来，怨恨心马上就没了，真的认为他没有。再想他时，是一种慈悲之念了。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席莲的文章，在背法中同化大法。一，第一遍背法一定要做到准确、认真、分毫不差。这里所指的分毫不差，作为我个人而言，就是从不丢字、不落字、不添字。哪怕一句话，甚至一个词需要背几遍、十几遍，乃至几十遍才能记住，也是一样。我第一遍的背法过程，其实用的就是最笨的办法背的。由于当年修炼状态很差的原因，有的时候背法几乎处于一种死记硬背的状态中。但是我的内心深深的明白，大法好，太好太好了，应该背，再难也应该背。曾经做常任的时候，对于党文化的东西，由于是学业需要，都是克服了种种的心理状态硬背下来的。而对于宇宙大法，慢怠、忽视、媚难，任何借口都是大错特错的，那是谁都对不起的。所以当时我就是谨遵师命，背一句后继续下一句，不图快，不怕难，就是背。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背的也是很不容易，那种心灵难受的煎熬也是需要意志克服的。然而修炼中一个非常重要与主要的课题项目，不就是要加强意志吗？也由于当时是放暑假期间，所以就是集中当时的时间，一个目的就是背法， 坚持了下来。二，背法能让自己心生正念。由于有背法做后盾，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时时注意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使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了。从中我也体会到，做到真能够使人问心无愧，做到善能够令人心胸坦荡，做到忍能够让人感受到宁静与平和，做到了真，所做的善才能越来越纯，而且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否则就是伪善。做到了真与善，进而再用忍要求自己时，似乎变得很容易一些了。那种心如止水与一念不动的境界真的是很美好。当2013年自己被绑架至洗脑班时，当里面做转化的人员对自己说话中流露与暗示着某种具有威胁与恐吓意味的言辞时，当时的我就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在自己心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那一刻，那一瞬间，就那么一句转法轮中的话从心中发出来的时候，所感知与感受到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力量，真实的明白了作为一名正法修炼者的荣耀与威严。我知道这就是正念出来的状态，坚不可摧，坚如磐石，威力无比。平日里看法时，特别是看不到法理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似乎看不进去的感觉，而且看哪句话头脑中都觉得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啊，没看到师父的法与常人中的话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啊，说白了都是人的语言啊。当然理性上自己是明白的，大法绝不同于任何的人言，内涵博大精深，特别是每句话甚至每个字的背后都有师父的法身乃至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可是毕竟是人在修炼嘛，有时候人心起来的时候，真实的就是觉得不想多看了，也知道这是一种思想业在起作用。然而那种看不到法理的状态真的是一种难耐的煎熬。可是那一次在洗脑班中的非常时期的威力反应，仅仅是一句话而已，却真正的能够起到立刻劈山的作用。自此我完全与更加折服于大法的伟大威力。三，背法中同化大法，同时也悟到一点背法的意义的深远与广大之处。咱们练功，师父给咱们下了机制与契机，个人理解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功在师父，并且大法也给咱摆在面前了，而能不能得法却真的是要看修炼者本人的意愿选择了。当然能够做到静心读法者，本人感佩万分。可是问题是，不能够时时刻刻达到这样的符合法的学法状态的同修，包括我自己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背法。我理解背法后就是将法完全的刻在自己生命的某一层的微观中了，那么那一层就是已经同化法了。试问未来的自己还不是具备了披靡无敌的无私的后盾力量了吗？当然也会加快咱们同化法的步伐，并且背法会更加有助于真正的做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在法上认识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无论是从注视正法的角度，或者是从救度众生的角度，还是从自身同化法的角度，背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四，背法中加强主意识。人都想舒服，都想幸福，不想吃苦，更不想吃亏。可是作为修炼人，特别是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走到今天，那些人中的观念与概念真的应该转变转变了。一切的一切，太多的太多，都是期待更新的了。尤其是中国大陆受到党文化影响过的同修更是如此。当然这里仅仅是指背法过程中吃苦与不舒服之处，其实真正的能够用心背法的时候，法所给咱们带来的其实是很美妙与美好的感受，只不过起点与过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干扰。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在加强主意识的一种方法呢？同时又得法了，这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一点心得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